弟兄姊妹们早安。我也不必问你们睡得好不好，因为我知道再讲一下我就知道你们睡得好不好了。我们的题目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啊，所以我想在这样的题目的里面，如果大家都坐在那么后面，似乎有点点不太对题的样子，是不是？我能不能邀请啊，坐后面很后面的可以到前面来一点，尤其是左边这边很空。谢谢你们。在教会里面特别的情形就是在讲道的时候，大家都很怕讲员，都很怕牧师啊，讲完道之后就不怕了。这个题目所采取的题目是从彼得前书里面出来，它的 context 是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这个房间有点大，所以我不大知道你们听得到听不到，声音太小。谢谢。他们说有理不需要大声，不过听不见有理也没用，是吧？我想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，彼此切实相爱。我用的经文是你们昨天晚上唱了又唱的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，所以请大家可以翻开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我们翻到之后可以同声来念这段圣经。昨天的主席也说这段圣经是在结婚的时候常常出现的，诗班也常常所唱的一段圣经。那么我们希望这一次聚会完了之后，大家也能够对这段圣经能够记得。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请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是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好，我们就停在这里。主，你既然是爱，求主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来思想这个爱的时候，主啊，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羡慕这样的爱，也让我们更多得着这样的爱，让我们更多像你。求主祝福我们早上的聚集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在旧约里面，大家常常最喜爱的一篇圣经是诗篇二十三篇，在许多的时候帮助许多的人。在新约的里面有同样的一篇诗篇，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个爱的诗章。他原来这段话也是用诗歌的题材所写，有人也称为是写得非常美的一段诗篇， 许多人喜爱这段话，也受这段话的激励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值得我们把这段话记得？这一段话是写在十二篇，这个十二章跟十四章的中间。十四章是讲到圣灵恩赐他的一些配的等次跟运用，在十二章里面所讲的是圣灵的配搭，有哪些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恩赐的配搭，有哪些恩赐，如何配搭。好像十三章讲了个特别不同的东西，这里面好像没有在讲什么样特别的恩赐。然而这是整个在讲圣灵恩赐配搭运用之间的核心的一个题目。爱是什么？爱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晓得他的背景，我们更能够了解保罗写这段话的语重心长。写给哥林多的教会，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自己建立的教会，是他出来布道的时候第二次出来布道，在哥林多住了18个月，建立了这个教会。然而这个教会有许多的问题。这封书信《哥林多前书》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好几封书信中间的一封。在这里面我们所读到的，知道哥林多教会有许多的问题。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教会，然而这个教会却有许多的纷争。这个教会非常的自高，保罗说他们不属灵，所以带来许多的淫乱，带来许多的争执、争讼、不服、混乱圣餐等等许多教会中间的问题。保罗写这封信心情是非常的重。哥林多这个城是一个很古老的城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在西元前第8世纪已经立城，然而到西元前146年，罗马的一个将军，他叫做Mummius， 他把这个城毁了，完全毁了这个城，把中间的人都杀了，非常吃了这个城，所以这个城受的伤害非常的大。一直到西元前44年左右，凯撒大帝重建这个城。所以当保罗写这封信，保罗到哥林多的时候大概是西元51年52年左右，写这封信大概是西元54年55年左右，离开这个城的建成，重新的建成大概是100年的样子。所以是一个新的城，这个古老的社会中间一个非常新的城，非常兴旺的一个城。从西边西班牙意大利来的货品都需要经过哥林多这个地峡，把货品经过哥林多市运到另外一边爱琴海的港，然后从那边继续往东去，到埃及，到中东，到以色列。所以是一个国际港口。这个港口也很特别，从前小一点的船如果从西边来就可以把它，或者从东边来都可以，小一点的船就把它连船带货就从城里面拖过去，大一点的船把货物卸下来然后运到港的另外一边。这个城不大，然后这个城的地峡那个距离不大，所以很容易就这样子把货物运输。所以许多的水手、各国的商人、各种的文化，是一个新的一个城，一个城非常骄傲的一个城，一个城是拜女神的一个城。这个女神就是Aphrodite 啊，是希腊的爱神。那么也是据说这个城中间有庙妓1000名，所以这个城的道德相当的败坏。这个城也算他们自己认为是一个 multicultural， 是一个非常 diverse 的一个城。这个城也以这种文明自傲，也是当时的一个，不但是一个商业中心，也是一个他们自称的一个文化中心，有些大学在里面。在哥林多也有所谓的 Corinthian Games， 那么这个城它有它跟奥林匹匹克匹奥林匹亚这个对比的一个运动会，这是一个在罗马世界当时第三大城，新大繁荣各样的人在这里面产生出来一个教会，哥林多的教会。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恩赐，你们在它里面，保罗写信给他们说，凡事富足，口才知识都全备，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。这个教会是极有恩赐的一个教会。我读这哥林多前后书，好像保罗写信给今日北美教会一样，处在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，一个新的一个国家，各种不同文化的冲击，然而有许多的问题。哪一类的问题？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，保罗问安了之后，就提到他们的一些问题。弟兄们，第十节说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保罗这样写就表示说，下面所要写的东西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他特别提醒他们，不是我保罗劝你们而已，而是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，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。一个在 NIAC 的中国的一个教授，副教授Dr. N， 他曾经到我们教会来给过一些敬拜的课程的一些seminars。 他就提到，在北美东西两岸的中国教会，这是这个宣道会，这个 NIAC 这个神学院他们所做的一些研究，北美东西两岸教会它的产生超过一半是分裂出来的，教会没有办法相合，以至于产生教会的分裂。不是没有恩赐，极有恩赐，不是没有钱财，我们都知道，别人也告诉我们，在北美最富足的教会是中国教会。我曾经去过在纽约州的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我去的时候75%有 PhD， 知识口才才能没有一样不及人的。然而这个教会也许是一山不容二虎吧，以至于有许多的纷争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不以你们为属灵的，因为你们中间有纷争。这是这封信的背景。在这个教会中间有许多的属灵的恩赐，这个恩赐的运用也产生一些嫉妒纷争，在这个恩赐运用中间也带来了一些困难。保罗在讨论恩赐的时候，在12章讲完恩赐的配搭，在讲14章恩赐的等级跟运用之前，保罗加了13章中间爱的诗篇。爱不是当时的文化，罗马的文化、希腊的文化所看重的。我们知道希腊人注重智慧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也读到，希伯来人要神迹，希利尼人就希腊人讲智慧，罗马人讲纪律，讲全能，讲实用。爱是这几样都不是的东西，没有，当时没有什么人对他有任何的看重。哥林多这个教会相当的乱，哥林多的教会他也处在一个城市，有当时人说，我这一生在我死掉之前希望能够去一趟哥林多的那种城，有点像现在的 Disneyland， 我希望度假的时候，总在孩子长大之前带孩子去看看。哥林多不是孩子的城，是大人的城。 如果是一个女孩子是 Corinthian girl， 哥林多女孩，不是赞美你的话啊。如果他用个动词说 Corinthianize， 哥林多化了，这是指淫乱，指放纵情欲，这个字把它变成一个动词这样用，你可知道说这个教会处在一个难处的环境的中间。然而这个教会却是保罗在这封信中特别关怀的一个教会，他给他们提醒他们的，也是好像这本书整个的高潮一样，讲到爱的重要，讲到恩赐的运用是需要以爱为他的出发，为他的动机，为他的能力，不然这些恩赐是没有用的。爱我们知道也是圣灵的果子，我们要装也装不大出来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。我们也知道说爱Agape 这个爱是一个人他有神的生命的一个证明。我们因为爱弟兄 Agape 这个字在这里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，因为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。我们谈爱不是谈一个哦，好像风花雪月之类的东西，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。 We talk about life， 因为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。这几句话是约翰一书里面所提出来的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分成基本上三个大段，第一部分是讲到爱的重要性 indispensability of love， 一节到七节，一节到四节，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到爱的 characteristics， 爱的特性，爱是什么。从第八节到第三节，第十三节讲到爱的永存性。如果用三个 P 来记得这三段话的话，第一段一节到三节讲到爱的 preeminence， P preeminence， 第二段第四节到第七节讲到爱的 practice，第三段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讲到爱的 permanence， 爱的永存性。这个退休会我们只有时间讲到前面的两段，爱的 preeminence 跟爱的 practice。 爱对一个教会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对于个人我刚刚讲到关乎我们生命的问题，对教会来讲，约翰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是有名的一段话，在启示录二章二节说，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们不能容忍恶人，是一个讲究真理的一个教会，教会中间是一个勤劳的教会，是一个能忍耐的教会，不容恶人的一个教会。约翰继续写说，这是耶稣借着约翰以神耶稣自己第一人称所写的信啊，所以这里的我是指着耶稣。你们也能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，是一个非常能够为主摆上的一个教会，这是何等好的一个教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，把这个爱丢了，起初你们有的现在丢了，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若不悔改，耶稣说要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取，灯台是指说一个教会的见证，在社区里的见证，把这个灯台挪去，神不能再用它。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教会，神说如果你们不能够恢复起初的爱心， I have no use for you，我不能够用你，我不能够用你。这是一个非常核心性的一个问题。爱的缺乏是在教会的纷争中间格外的显明，在人的至高的里面特别的表明出来。好，我们看这段圣经里面 所讲的话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云的罗想的拔一般。十三章第一节。万人的方言 tongues of man， 这里面这个字的用法比较是靠近一种相谈，一种存在的语文。我是浙江温州人，温州人讲的温州话很难懂。刚刚我们吃早饭，温州人说吃踢锅，等一下要吃中饭，温州人说吃内疚，到了晚上要吃晚饭，他说吃阿虚。这些话跟你们所想象的是不一样的东西啊！我想月龄都记得这些话啊。那么我在温州其实只住过一年，我的话不大标准，那么已经知道这些话是完全截然不同的话。这是一种方言，你不会讲你就不会讲，你听不懂就是听不懂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我不知道你们炫不炫慕这个，我有点炫慕广东堂的人，我觉得他们懂的话比国语堂的多。他们去哪一堂都可以，英文堂他也可以去，国语堂他也可以去，那么粤语堂他完全没问题，不像从国语堂的坐到粤语堂里不知道搞什么东西了。那么我在 Pittsburgh 的时候认得一个博士后的学生 postdoc， 这一家很特别，他有两个孩子，大概大的大概五六岁，小的大概四岁左右，三四岁。他们两个人都是犹太人，所以在家里面他们讲希伯来话。他爸爸是从西班牙来的，所以孩子们跟爸爸单独讲话，讲西班牙话。他妈妈是从法国来的，所以孩子们跟妈妈单独讲话的时候是讲法文，然后他们在外面大家都讲英文。所以这种语文的运用非常的非常的流利，也非常的好像顺畅一样。那么我认得他们，也很羡慕他们。所以你看他们有这种不同的语文他都懂，不同的文化的背景他都有一些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，这本来就是一样东西是困难的，然而也是大家都羡慕的天使的话语。因为讲到方言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开始当圣灵降临的时候第一个出现的一个神迹。当神把人在巴别塔分开的时候，打碎，就是说把他们的语文变乱，他们的语音，以至于他们人之间不能够再彼此容易的沟通。这个咒诅，巴别塔的咒诅，一直要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在神的里面重新再合在一起。这里面有个新的语文出现，让大家能够在随便你从哪里来的都能够听到福音。这是一个在五旬节时候所产生的一个现象，跟一个恩典，跟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。不但是相谈，就说有人他会讲温州话了，有人会讲这些他原来不知道的语文，为了福音的缘故。同时也有人能够这里提到说天使的话语，奥秘的话语，也许是一种就说天上的话语吧，不是人间的话语，不是人间的相谈。这种 tongues， 这种方言，这几个字用在这里，这是指着一个人他被圣灵所 touch 到，是一个有属灵，他们认为是一个属灵人的一个记号。如果你能讲方言，你属灵，方言 instant spirituality， 随便你这个人属灵不属灵，你会讲方言你就属灵，不然你怎么就说你看别人不会讲他会讲呢？所以是常常被追求的一样东西，追求的一样东西，是一样东西，我比你好的一样东西，在有些人中间是如此。保罗不是因为他不会讲方言，所以他才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了什么。 它不是酸葡萄。保罗在第十四章第十八节里面他说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保罗是会说方言的，然而他说你会讲方言这是没有用，并不是造就人。我就成了明德罗想的拔一般，我就成了 become， 这个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动词呢？不是说我就是明德罗想的拔，你原来不是明德罗想的拔，你讲方言之后呢反而成了 I become， 所以是一个反效果在里面了啊！我成了想德罗明德拔想德罗一般。你们不晓得晓不晓得这个这个锣的厉害？明德锣原来就是一种所谓的 roaring brass， 一种大吼的铜。如果直接翻译的话，就是音很大的，从一个铜器中间出来的。我在温州住过一年，那一年的我住在温州的那一年，有一次在家附近，我住在石蛋巷，贼打窝，住在那个地方呢，在附近就失火。那么这时候大概是六岁左右吧，六七岁，所以是1946年、17年的样子。那么，所以没有救火车，那么失火怎么救火呢？救火队就推了一个东西，拉一个东西出来去救火，要拉很多的资源进去救火。怎么样告诉那里有失火，警告大家呢？敲锣，因为前面一个人拿了一个几个那锣，当一边打一边跑。那个吵得不得了，我听得吓得不得了。那个锣声音是非常大的，尤其是靠近的时候啊。你们四班没有锣的，有没有锣的？这个难用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太吵。那么响的大吼的锣，那么方言本来是什么？本来是造就人的，本来是敬拜神的，怎么会变成一种好像让人家听了头痛的东西呢？想到吧，意思也是一样。本来是造就人的，现在好像乱七八糟，有点像一帮人在敬拜一样。本来是让人家能够得到帮助的，现在使得人家头痛的。这个本来造就人的恩赐，不但不造就人，而且还怎么样？让人家烦，让人家要离开你，让人家说：“哎呀，算了算了，赶紧离开这个人。”若没有爱，一个本来是一个好的恩赐，这个恩赐没有用处。没有用处，不但没有用处，而且是反过来的。常常我们寻求恩赐，却忘记恩赐背后的爱。如果没有这个爱，单单有这个恩赐是没有用的。保罗开始用这个恩赐来作为他对于爱的一个 commentary 的开始。第二节说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现在从单单属灵恩赐一个现象进到一个实体的一个服事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在保罗继续讲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对于先知的讲道是认为是最能造就人的一个恩赐，也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恩赐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。有各样的奥秘，也许是属灵的奥秘，也许是属神的奥秘，救恩的奥秘，世上的奥秘，也许是提到说神这么神是爱，怎么世间有苦难呢？神是圣洁，世上怎么有这种邪恶呢？这一类的奥秘，还是为什么好人受苦呢？还是为什么有 quantum mechanics 这种 duality non locality 的这一些特别的一些物理的现象呢？你晓得吗？现在近代的物理几乎已经在讲说将来的事情可以改变过去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能够想象这句话在讲什么东西吗？各样的奥秘，在宇宙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大爆炸，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大爆炸是什么东西啊，大概是 inflation 啊，不是经济的 inflation 啊，是特别的一个 term。 在那个之前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突然间时间空间出现在 vacuum 的里面，这个 vacuum 不是空间中间的 vacuum， 是什么都没有的里面的有的一个 fluctuation， 然后产生某一个 process 啊，跟一般讲可能是跟 所谓的测不准原理有点关系。因为空间里不能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可以测量的数目嘛。你说完全都没有，你完全知道这数目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就不知道它的 energy 了。就说你定了一样东西，另外一个东西就不能定了，但那个不能定中间有 fluctuation 啊。好了，足够了。就是说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你知道说知识是非常广的啊，所以这是一个令不令人炫目的事情啊，令人炫目啊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有各样的奥秘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，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了什么。他把信也搭在里面，说我好像什么都有，这些信心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之一啊，这些恩典我都有，不过没有爱。虽然有工作的能力，但是没有爱，我就算不了说 I am nothing， 我就不是东西，可以这样讲，我就算不了什么，我就算不了什么。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，我们很讲究知识，所以你如果到若格教会礼拜三晚上开的各样的课程，你来看啊，有新约神学、旧约神学、圣经神学、系统神学、这个神学、那个神学、希腊文入门、希伯来文入门、辅导学入门、这个入门、那个入门，各样的知识，各样的知识。然而保罗说，若没有爱，我就算不了什么，不见能造就别人，也不能造就你自己，只是叫人自高，唯有爱心造就人。格林多前书稍微前面一点点，第八章里面所讲的话，属灵的知识不等于属灵的生命，所以神学家不见得是信主的。那虽然神学都知道，这并不表示说他真的认识神，因为真正的生命是在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产生的，这个果效爱在我们的里面。信心也是如此，信心固然我们因信称义，但是你看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怎么说呢？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他说，原来在基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。有种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？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那你里面能够产生爱的这个信心，这个信心才有功效。所以各样属灵的恩赐如果没有爱在中间，这不但不能造就我们，也不能造就别人。再下去就讲得更深了，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周济穷人在原来用的动词就是拿东西给别人吃的意思，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，那里用的这个字就是这个字，周济这个字。所以这个周济是讲到一个非常实体的一个帮助，对人家实体的一个帮助，不是一种安慰而已，是真正对他的需要的一个帮助。我若将所有的都周济穷人，穷人这两个字在原文里没有的，你们的圣经中间边上有点点点的，意思就是说这一段话所讲的 is talking about the giver not the receiver，他重点不是讲受的人，而是在讲给的人。什么样的给的人呢？将所有拿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，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。我想在各种的痛的里面，就有些人告诉我啊，说在各种不同的痛的里面，比烧的痛是非常厉害的痛。如果你有什么三度的焚，这个 burn 啦等等啊，这个痛是非常厉害的痛，需要用相当厉害的这个止痛剂才能够止住。那么所以这讲的说不惜代价的， 让自己经过极大的困难、极大的苦楚的，为了某种 idealism， 一种理想、一种主义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异。爱是有对象的，爱的对象总是人。前面还没有特别把人提出来，讲到这一段的时候，他的这个爱的对象清楚了，周济穷人。这里面我们都知道说，也许我就提一下，我们这次在赈灾的中间，我们看见我自己所读到的一个小的故事。在江都堰，在都江堰向娥村有一个中学倒塌，在这个倒塌的废墟上面有一个姓石头的石的一个女士在上面，在上面大哭。她有两个孩子，男孩子16岁，女孩子14岁，都压在这个中学的下面，在这上面一边哭一边叫。记者就把她讲的话写下来，她说将两个娃娃还给我，孩子娃娃，那个四川人特别这样讲，将两个娃娃还给我，我不要钱，我不要田，我不要屋，只要会两个娃娃。在灾难的中间，总是让我们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当一切都被震动的时候，那些不能被震动的东西是可贵的东西。将两个娃娃还给我，我们真正所关心的其实还是人。这里面讲到爱跟人的关系，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难道没有爱能做这样的事吗？也许你会觉得说，这可能不大可能吧。我要有没有人能够把他所有的周济给别人的？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？把他所有的给别人，有没有见过？我起码认得三个，我的孩子小的时候。孩子小的时候，他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那么其实有的也都是我的，尤其我们家里的规矩，孩子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，孩子的东西都是爸爸的。那么有很大的好处，因为既然都是我的，所以他们不可以吵玩具，不会说你说这个一个人拿那个玩具又不玩，那个老二也跟他有，他又不给他玩，吵这个天翻地覆。我们家没这个事，因为所有东西都是我的。那么所以你不玩就还给我。那么你要玩就跟我借，那么弄坏了要向我交代，那不是你的东西。那么但是也有好处啊，对我有很大的好处，我出去出差啦，回家随便买个东西回家，三个都高兴，因为爸爸多了一个玩具，因为他知道爸爸不玩，对不对？既然爸爸不玩，他们就有玩具可以玩了。那么所以他们没有东西的，孩子小的时候呢，很早就有这个概念，他们没有东西的啊。可是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？你给他一个糖吃，一个饼干给他，所以他通通有的财产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饼干。有的时候做父母亲的也很残忍呢，跟孩子说给爸爸吃，给爸爸吃，有没有干过这种事情？你要晓得这是他所有的财产啊。孩子很大方啊，常常就给你吃啊，就给你吃啊。所以我说我认识三个，我有三个孩子。你说他不多嘛？他不多，通通给你难呢，还是多给你难呢？我想大概都难啊，大概是不多给你比较不难。所以如果你走在路上，人家把你的孩子绑票去，说给我1000块钱，因为你只有1000块钱，我才把孩子还你，你高高兴兴1000块钱给他。如果你有1000万，他跟你要100万，你可能不大舍得，十分之一也不舍得。这个钱是很特别的东西。Anyway， 这里有个人，他将所有的都拿来周济穷人，却没有爱。你说他没有爱，怎么会周济呢？这个孩子把所有的给我，他多多少少有点爱爸爸吧，起码是他这样讲。那怎么可能没有爱呢？有哦。你们有没有读过，在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，是在《礼记·檀公》里面所记载的，说齐大饥，有一年呢，齐国大饥荒，有个人名字叫做钱敖，为席于路， 他在路旁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。有记者，有个很饿的人呢，这个衣冠褴褛，这个破破，这个非常这非常这个落魄了，贸贸然而来，越这个人就这个钱敖呢，就对这个饿的人，饿得一塌糊涂的人，潦倒得一塌糊涂的人就说：“接来食。”这是最有名的这个故事，叫做接来食。嘿，来吃啊！他虽然是左手拿了饭，右手拿了汤，嘿，来吃啊！这个人眼睛一瞪，说：“鱼为不食，嗟来之食。”我就是不吃那个，嘿，来吃的那个东西，不吃。他就赶紧去道歉，道完歉说：“还是不吃，结果饿死。”因为这个人他是好心拿东西给人吃，但是他这个嗟来食，嘿，你来吃啊，不是爱心的一个举动，结果把人饿死。那个人起先还没饿死，跑到他这里来跟他赌气，结果饿死。那这是历史上记载呢，不是编造的事情吗？人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捐助别人，不同的知识，不同的心态做这些事情，真正有意义的，有属灵意义的，还是在爱心中间而行。仍然与我无异，对别人可能有帮助，但是呢，对别的人是没有用处的。又舍己身教火焚烧，像阿开达这些，这种，他们就是炸弹绑在身上，然后去为了一个主义，为了一个理想，为了他们认为值得做的事情而所做的牺牲，对自己的一个牺牲。又舍己身教人焚烧，没人说阿开达所做的事情是从爱中的出发，这是他绝对没有的一样东西。所以仍然与我无异，他希望以后上天堂这样那样可能不太有希望， I don't know。 我想爱的重要性在前面开宗明义的保罗把它说出来，从属灵的恩赐、属灵的服侍，甚至于讲个人的牺牲与奉献，如果不在爱中所行，都没有什么用。所以在教会中间，我们是有一种叫做 Channel Fund， 有一种基金是为了一些给一些他们有需要的人，但是你如果写张支票给他，那个人就知道谁给他的。那为了避免这种说我给你，那么好像有另外一种私心在里面，你有点欠我这个问题，所以就把这个钱奉献给教会，说请你把请教会开张支票给那个人，那么叫做 Channel Fund。 这个钱是不能退税的，因为它是指定的一个公用处，是不能退税的。然而许多人仍然愿意做这个事情，每个月总靠近有10000块钱的 Channel Fund 给教会中间需要的人。这些的这样的给是爱心中间的给，但是不是所有的给都是爱心中间的给。除非一个人真正遇见神，他很难能够像我们刚刚所讲在爱心中间的给。恩赐的目的是服侍，服侍的动机应该是爱，所以没有爱，这个恩赐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。爱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值得我们去追寻的呢？我们早上的时间是10:30，对不对？ Okay， 再加一点点。那么爱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也许你们读过金庸所写的《神雕侠侣》，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李莫愁，这个人的出现跟这个人的这个跳下山谷都是用同一句话出现的。他哪一句话呢？说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生死相许。中国人虽然说谈情说爱，其实不大说爱的，只谈情。你如果打开唐诗看的话，你看不到什么爱，但是呢，你可以到处看到情。情这个字是边上来讲，也不直接讲的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不问爱为何物，不大一样。 那么这个故事其实也蛮感人的。这个人他是在是个南宋的一个人，在1205年去并州，就是去考试啊。他去并州考试的路上，他碰见一个打猎的大雁啊 ，wild goose 啊，这种 geese， 从天上飞的那，那么他猎雁的人，他打到一只雁，那么这只雁他打到之后呢，他的配偶就不离开。你看雁很多的鸟啊，天鹅也是如此，都是终身配对的，他们一旦交配之后，他们就成为夫妻，一直不分离的啊。那么这是非常啊，在动物界中有时候会看到的。那么因为雁是终身配对的，所以他打到一只雁之后呢，另外一只雁就不离开，雁本来就是一直飞的嘛，所以别的飞走了，只剩下这只雁在上面。这个雁看他那个他的配偶已经倒在掉在地上不会动了呢，在上面飞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就决定自己就投地而死。那么这是打雁人所讲的话啊，说另外他一个雁的就说哀鸣不去，投地而死，就死了，自杀了，不知道雁会不会自杀，自杀了。所以呢他就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两只雁统统买来，买来之后就把它们葬在粪水之旁啊，在这个河边，然后堆了些石头，写了一首词，后来写的不好，回头来再写，那么这是他再写所出来的这个摸鱼儿中间最有名的一句话：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生死相许。因为他说你看啊，他说这两个燕子平常都是比翼双飞，到哪里去都一起去的，现在有一个死了，他说君因有语，你可以告诉我啊，渺万里层云，你看呐、啊，万里的云层下去，千山暮雪，那么多山，上面下的都是雪，知影向谁去？他说我一个人在这里，去哪里呀、啊？他写得好，他说不是知影向哪里去，知影向谁去？那么这里面描写这个，以至于这个。这个，所以他写了这个《摸鱼》，还变成很有名的、很有名的词了。中国人讲这个东西，因为爱这个东西啊，这个字啊很难用，而且用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。有人爱江山，有人爱美人，有人爱儿子，有人爱太太，有人爱朋友，有人爱音乐。你要注意，这个爱都不是同一种爱，都不一样的啊，都是不一样的。有人爱读书。有人爱买书，有人爱面子，有人爱吵架，有人爱喝酒，都是爱。到底爱是什么东西？都是爱。那么爱是什么？所以不大讲不大，所以干脆也不能问了，不能说爱是何物，更问不清楚了。爱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们想说，也许是一种喜好，也许是一种委身 commitment， 也许是一种欲望，也许是一种习惯。也许是一种瘾头，也许是一种情欲，也许是一种尊重，也许是一种欣赏，也许是一种偏好，也许是一种怜惜，也许是一种兴趣，也许是一种溺爱等等。爱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定义这个东西呢？到底我们定义什么东西呢？在圣经的里面有这个概念，是有同样的问题，所以圣经的作者把在当时通俗希腊文中有一个不大用的一个字 agape， 把它借来给它一个新的意思，说明是一种人间所不知道一种新的爱，神爱叫它 agape。 这个字在荷马的史诗中间只出现一次，它意思是尊重的意思，在 classic 的 Greek 里面这个字不出现，但是有这个字，所以这是一个，所以有人说这个 agape 这个字是神的爱，是一种好像有的时候把文章做得太多一点啊。不过最重要的是说，这里面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样，不是我们自然而然就知道的一种爱， 这个爱是圣灵的一个果子，是我们自己里面所没有的。但是我刚刚说也不要在这个字上面做太多的文章，因为在圣经中间也 有些地方用到神的爱的时候，不是用 agape， 而是 用filio， 父爱子把万有都 交在他的手里，约翰福音3:35，那里用的不是 agape， 迪马贪爱世界用的字确实 agape、okay？ 所以呢，不要文章不要做的太多，不大体上讲这是最高层的一个爱。我们也读到说，在我们读到彼得所写的书信啊，彼得后书里面讲到一个信心的层次，信心的阶梯，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，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filio，有了爱弟兄的心，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agape， 从爱心从信心 pistis 开始，一步一步一步的上来，到 filio 到 agape， 所以这里面显然是一个阶梯，显然是一个等次，在这个等次中间，让我们看见爱是爱的最高的一个等次，所以大体上讲是可以的。同时呢，我刚才讲到这个字在原来的希腊文中间并不用的一个字，现在圣经把这个字借来，然后给它一个全新的一个意义。所以当我们来讨论下面开始要讨论爱是什么的时候，其实这是一样东西，不是我们真正以为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一样东西，跟我们所想象爱是什么是相当不一样的，相当不一样。神爱世人是用这个字 agape 这个字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这样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样东西。甚至于我们觉得说，当然神既然把爱子赐给我们，我们感谢神了。那么我们不晓得我们怎么可以这样讲，因为这个事情曾经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过。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给神。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神 immoral，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，这是不道德的事情，这是不可以的事情，神怎么可能要向他要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同意这个事情的。但神的目的并不是要，那么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，不去管他。我只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因为赐给我们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多问。我赐给别人，你要问了。这是一样东西，不是我们能够按照我们一般的常理能够推想它是什么东西，一样东西。神爱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我们自己都自己知道，自己都知道自己不大可爱。唯一我们也知道说，真正爱我们的那个人，真正爱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。所以神对我们说，爱人如己，就是要你好好爱别人。OK， 我自己还不太好，但是呢还蛮可爱。所以自己都很有理由啦，讲谎话也有谎话的理由，做坏事也有坏话的理由，都是把最好的理由给自己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理由最好的理由给自己之后呢，发现自己还蛮不错，对吧？虽然不那么好，但起码比他好一点，对不对嘛？总有可原谅的地方，总有可爱的地方等等。爱别人不是这样子的，爱别人看起来有什么坏处，爱自己看自己有什么好处。那么这里面讲的说爱人如己，也是用的 agape， 是一个新的概念。那么这个概念呢，我们还有4次的时间，我们把分在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因为我记得英文的版，就记得中文的了。凡事忍耐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不是凡事想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啊。那么等到我们剩下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就把这个 list 慢慢把它讲完。 我想你们如果等一下一些你们会有一些分组的讨论啊，等 workshop 是另外一次，在分组讨论的中间，今天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封信的对象稍微看一下，因为这个题目不是一个跟我们不太有关系的一个题目，它牵涉到我们个人的生命，也牵涉到许多教会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需要。保罗在这里面借着圣灵的启示，把这个需要的答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。固然我还没有特别讲到爱是什么，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个爱不是那个情啊，不是那个情，是一样东西，是神给人的一个礼物，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所以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在我们寻求你的心意的里面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也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对你自己的旨意有更深的认识，让我们对你的爱有更深的认识，因为你就是爱，对爱的认识也是对主你自己的认识，帮助我们让这样的爱也在我们的里面成为